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华尔街日报》在8月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散户信心崩溃 ，A 股市场恐难翻身》的文章。文章称，中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表现让散户有一种绝望之感，2亿散户大军已撤离股市，这对 A 股市场影响巨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继续爆出糟糕的数据。7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3，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50，表明经济活动持续处于萎缩状态。中国经济现状如何作用于股市？股民们是否真的信心崩溃？北京罕见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但投资者是否买账？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去年啊，中国的股市确实跌得很惨，上证指数年跌 15.13%， 深成指累计下跌了 25.85%， 创业板更是下跌了 29.37%。 那在防疫放开之后呢，市场在初期是有一波上涨，但是到了3月份以后就开始震荡下行。今年迄今为止，中国股市的涨幅也远远低于像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主要股指。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投资者现在主要在担心什么？
中国现在的，您刚才讲去年的股市跌了15%，可能大家已经比较习惯啊，中国现在的这个股市的震荡啊。如果回到2008年看，2008年中国股市是跌了70%，啊，那么更早啊，可能也有啊反复的这个跌宕。中国这个股市可以说时间非常短，时间非常短。如果按照邓小平啊当时的说法啊，可以试一试嘛。如果说不行的话，还可以关掉。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大家现在讨论中国股市的这种场景、背景啊，这种预期已经大不相同了啊。因为啊，毕竟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啊，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说中国的这个股市啊，必须从某种角度上来反映啊中国的经济时态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股市很麻烦，它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这种机制转换和经营困难的啊，帮他们融资，帮他们体制转换的。那么政治性啊，目的性非常非常之强。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散户退出，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啊。那么世界各国啊，大国里头没有中国这个散户如此之集中、如此之活跃的这种股市市场、股票市场啊。那么他们啊退出也是交给一些理财产品，交给一些基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从短期来讲，很多散户觉得自己很能赚钱，但是以5年、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看，啊，那基金经理跑，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跑过所有的散户，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作为散户呢，我想呢，这种，赌博行为可以少一些，这个不是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经济啊，今年出现的这个复苏乏力、提振乏力呢，是超出了啊这个国内外的经济学界的预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考虑进来，譬如说世界这个几大国啊，就是发达国家欧美日这些国家呢，在尤其是欧美在疫情期间啊，它是扩张的货币政策，那么疫情之后它进入紧缩，这造成整个亚洲啊，那么中国是非常大的一块，它的出口是萎缩状态啊，这上半年以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让欧美企业啊，尤其是中小企业啊，是噤若寒蝉，非常后怕，所以他们做两手准备，就所谓多元化的避风险的动作。再者啊，中美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啊，到全面的新冷战的这个态势，也让这个各国的企业家啊觉得啊，中国这个国际环境、投资环境啊不会再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这样讲，一去不复返了。大家经常说到新冷战这个词，我的看法，新冷战啊早已经开打了，现在是热如火如荼之中。 它和旧冷战唯一的差别，就是说，中国还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啊占有很大的体量，而旧冷战是几乎是两个体系在运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股市，它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和国际市场，就是不能说背离，而是慢慢的隔开的另外一个系统，我们可能需要观察这个方向。
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国的股市如果跟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隔开的系统啊，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大量的散户撤离股市，开始越来越多的把钱投入到像货币市场基金啊、保险产品啊，或者是干脆就存在银行账户里。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一种就是说中国散户现在他的这个风险偏好在明显转弱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一种风险偏好的改变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些散户大规模的撤离，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直接的这种收益原因，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的半年当中的话呢，全球的这个主要的股市都在上涨，那么比如纳斯达克它上涨了大概31.7%，全球整体来讲的话上涨了10%，日经呢是上涨了27%。而中国呢是跌了，上证是跌了3.6%啊，所以这个看出来的话，其实整个它当然就会去逃跑，对吧？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表面原因，更深层原因来讲呢，它其实是看到了说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暗淡的，对下半年对以后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不看好的。那因为整个现在中国进入了这种衰退状态，那么这个还不仅仅是说是投资或者是付出乏力的一个问题，这一点上来讲呢，基本上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中国的这个民间达成了一个共识，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不直接说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止损就是建立更安全的这种投资渠道，或者干脆就不投资躺平，就变成了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它投到货币基金，或者呢是保险产品，或者干脆存到银行当中去。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我想的话是因为有些人其实是因为失业或者房子或者其他等等原因的话，其实是没钱了，所以呢要从股市上去撤离资本，然后呢去保家卫国。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整体来讲，中国的股市如果和世界在进一步的去脱离之后，那么外来的资本会减少，外来的这种投资也会减少，会导致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股市会越来越萎缩，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就会变成一潭死水。第一步的话呢，主要是这些基金或者呢是国有的一些资本在里边去倒腾，而大量的散户的话离开，那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刚才郑旭光也提到了说，中共当局当时建立股市的时候，它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是给大中型的国有企业就叫做脱困。还有一个目标其实是呢给这个国有银行，因为中国银行主要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在掌控嘛，是吧？给国有银行呢是减少烂账。那么我听内部人讲过，当年的这个烂账来讲的话，差不多有接近40%。所以后来靠整个经济发展，靠这种股市融资等等的话救了银行。当然再后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各类权贵，对吧？去分肥，去瓜分整个韭菜利益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博弈场。那么而里边的这些基金也好，政策的执行人也好，各种利益集团也好的话，他们其实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到直接中国政府的政策。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是还不如一个赌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这个吴敬琏老先生说的，他说中国的股市它不如一个赌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家这个散户逃离这样的一个不如赌场的赌场的话，我倒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二位都提到了散户撤离股市啊，对于散户对于股市来说都是一件好事。那对于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北京现在真的想让散户撤吗？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啊，是高调的进入股市，每天在分享他在股市上的营收等等。有网友就认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目的就是要忽悠更多的散户进场去当韭菜。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一般做散户的人都是自信心特别强的人，对于胡锡进来讲，我觉得他 胡锡进带动不了这些，这些人都是按北京话来讲都是老家巧啊，都是非常这个久经战阵的，这个不会，胡锡进不会这方面带动作用。我倒担心胡锡进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他是真心的可能受了某些人的忽悠，要拿自家钱来抄底来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散户心理啊。另外一个呢，我刚才提到这新冷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就是一个总的特征，就是脱钩脱钩脱钩啊，去中国化和多元化的资金配置，那么中国的资金也要往国外配置，这是你个人散户可能做不到的，你就要跟着大资金去走啊，这个机会可能还是有啊。刚才秦蒙先生讲啊，如果说你搭上了这个在权贵在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操作过程中间啊，你跟大户跟主力你还能跟上，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神话故事了。当然理论上不否定啊这种可能性，就是我说呢，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个股市在这种新冷战的背景下，一方面啊外国资本撤离，第二个呢就是民间资本流失啊，就实业资本它会到东南亚去投资干什么的，那这它的这个实体外流也会造成啊中国股市所能够吸纳的上市资源或者资源本身的这种这种价值的转移。我想呢就是在新冷战时期中国股市我觉得可能会表现出新的一些性质特点啊，需要观察。
我们看到7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要救股市的迹象吗？
我认为是。它的三个目标就是说要增加这个股民的去投资，包括呢吸引外来的投资。第二个来讲呢，它是要促进这种消费，因为股市它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这种分配机，对吧？当你的这个股市市值上来讲增加了很多的时候，你就敢去消费。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它要进一步的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经济环境，然后呢促进整个国内外的对中国经济的所谓的信心。但是呢我对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不看好的，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现在呢是缺乏信心，缺乏整个经济本身是在一个进入一个衰退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去改变本质，就经济本质去把这个企业做起来，把这个经济整体做起来，你只在这个股市上去下功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样去做的时候的话，他只能去干什么呢？只能去做拉指标，就所谓的他去操作一些股重权股，然后呢把这些股票的这个指数给拉起来，它对整个股市甚至都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真正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其实还是一种骗韭菜割韭菜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拉动价格，但是不拉动价值，这个是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其实关于要不要救股市，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一派认为要救啊，救股市才能救消费，因为要让人们有钱花；另一派认为不应该救股市，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副作用很大的经济刺激。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心不在焉啊，对于股市的这种涨跌，他们已经没有余力去照顾了。第一个来讲呢，就说几句空话是可以的。第一个来讲呢，目前啊，在2023中国最危急的是三件事儿：一个房地产暴雷，一个是地方政府债暴雷，第三个中小银行暴雷。这三个都是相互依存的，就是因为这种银行是它的优质贷户是房贷和这个地方政府，而这两块都存在这种暴雷。我们知道这个恒大啊，8000亿，两年亏了8000亿啊。那么这么一个只是一个房地产公司，所以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房地产暴雷以及其他两个雷啊，今年要爆。另外一个他们也担心的这个青年就业率啊，只有现在呢不是只有是高企啊，最保守的统计在20%以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直接影响到中共的统治的根基，会不会引发新一波的这种青年为主的白纸运动？这是他们关注的。你股市就像2008年你跌70%，实际上对政局的影响并不大啊，并不大。那么再者呢，就是我看到啊，昨天的一个 一个这个财政部啊，财政部和税务局发的一个通知，就是这个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这个税收的优惠政策要延续到2027年底，这就是要覆盖整个李强的这个任期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李强他心所在的啊，就是说小微企业能够解决就业，能够解决就业，他的心思在第一个防金融暴雷啊，第二个防止这个社会动荡，他要这个支持就业，这是他最关心的。
是，郑旭光先生刚才提到了北京对于旧事啊，可以说是心不在焉。那还有一些人认为，就算现在北京想救，他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来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信心的崩溃，它会形成一种黑洞效应，就是再多的政策、再多的流动性砸进去，其实都没有用。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确实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共中央的话推出来这个31条，就是树立民营企业信心，还有呢20条这个刺激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等等的。但是呢，对民间来讲，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你在吹喇叭，对吧？你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但全部是喇叭，所以这个其实大家都不相信。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要去树立信心怎么办呢？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得呢，在拿些真金白银出来。还得呢，就是说对中共来说，要真正的去在经济方面、在政治体制、在这个结构方面的话进行改革，否则的话没人再去相信他，因为你严重的去伤害了整个民企、民间，还有呢整个外国的投资、外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大家不会再相信你，除非你做出一些非常实质性的改变。比如说为民企来讲的话，为什么民企那么难？是因为你的这个政府在给民企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对吧？是因为你国进民退，给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个经营环境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说民间消费来讲的话，你要是去增加他的信心，当然你要把经济搞起来，你光吹喇叭是没有用的，对吧？而且呢，在各种政策方面的话，不要来反反复复的来去烙大饼，否则的话，那谁还敢相信你呢？对外国的这种企业或者投资这种政府来讲，那你要去兑现就是加入 WTO 时候的44条承诺。原来的时候你只在那儿去吹牛说我要去兑现，但结果只兑现了22条。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做，对吧？不给这个企业平等这样一个机会，谁还会相信你？你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在整个的这种经济体系里边占据超然的一个位置，那么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它怎么可以第一步的去发展呢？还有呢，当然对中共来说，你要去改变，不要去打台湾，对吧？放弃呢你扩张到全球的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否则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大家会把这个钱投到一个战场上去呢？所以这些根子上来讲，其实都触及到中共的这种集团的利益，还有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或者政治的这样一个战略等等问题。所以你要不改革那些，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